我们从十三章第八节看起，那我们一面讲一面就去想，到底爱是什么？这个爱是永不止息啊，就是爱是一直会持续下去的。那么先知讲道的能力呢，他说会没有，说方言的能力呢，有一天也会停止，然后甚至说呢，知识有一天会归于无有。保罗的意思不是说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了，事实上先知的讲道若是圣灵感动的，那是永恒的真理，有永恒的意义和作用。各位你真的想一想看啊，我们讲话多么的奇妙啊，你想想看，其他的动物没有这种能力，将来在天上这会多么的完整啊，多么的丰富。那么他说会停止，就是以后会更完整更美好。知识终必归于无有，美好的知识也不会归于无有的。我们今天在世上的一切的知识，包括认识上帝，那不会归于无有的，只是会更加完全。好，当然一定是呈现在整个的受造世界里面，一定也是永恒的呈现在上帝里面。那么爱是永不止息，不是说一个突然的把过去的都否定了，都消除了，而是过去美好的东西，上帝让它更加的持续下去，更丰富。我想到人类的历史，想到我自己的经验，当我懂得太少了，我想到这有一位有智慧奇妙的神，从他创造世界开始，就显出他有无比的爱，无比的智慧，无比的美好。所以难怪圣经上说神就是爱。那么因为所有其他的字来形容神，神就是智慧，说得通的，神就是生命，这也说得通的，神就是真理，这也说得通的。但是我们比较最熟悉的，好像看到最多表现就是神就是爱。那么这个我们一般只想到是一种很感情用事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很丰富。这个丰富不止于是一种感情，这个丰富真是很大的智慧，而且是一种很强烈的力量。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神要怎样就怎样，造出这个世界，神的举手投足一举一动都是充满了爱和丰富的。这个我也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更多的认识，好叫我们能够像诗人一样说，哦主啊，我一看到一想到一听到有关你的事，我就有那种说不出来的，我也说永耀的那种生命力和敬畏，汗毛都会竖起来的。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指头造的天，哇，他居然有这样的反应。我们会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然后说你真伟大，这也可以。但是圣经上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就是说人算什么？哎，他看到天，他想到人算什么？这实在太奇妙了。上帝的爱这么丰富，上帝让这个世界很丰富的存在，这都难以想象啊。当然可能同样难以想象的是，当这个世界不存在的时候，时间空间都没有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真神是非常丰富的，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彼此那完美的丰富的无穷无限的互爱互信互容互送啊，那是非常美好的。上帝的爱没有任何的缺乏，但是上帝为了爱我们以及爱其他的受造物，上帝就造了这个世界。我马上说明神为什么要造这个世界，就是我说神学家不是无聊问这个问题，当然你要说这无意义也可以，但是我们想很丰富，就是神没有缺乏，他不是缺乏，他不是一对夫妻，膝下无儿啊，觉得很寂寞就去领养了一个，或者就造了一个，不是的， 他完全的充分，在他无限的智慧中，神就定了在某一个时刻，他要开始让这无的世界变成有的世界，然后就那么的丰富。哎呀，我想到创世纪第一章，想到上帝的创造的时候，以及在创造以后他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就真是觉得要俯伏敬拜了，太伟大了，太棒了。那么这些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所看到的都有限，将来在天上，保罗在这里讲到说，现在这些有限的比起将来那些丰富的都算是无有的。我们现在一切知道的看到的都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然后等到那完全来到，这有限的会归于无有的，这是第十节。完全的来到，什么是完全的来到？那有限的会归于无有了。各位，知识让我们活得更快乐吗？我想我们大家很快的反应就不一定，甚至有人会说相反，现在知识越来越丰富，但是我们苦恼越来越多，箴言里面有这一类的话，知识多烦恼也多啊，是有这个情形。很多的知识都是叫我们痛苦的，为什么？因为很多的知识是让我们知道罪恶的真实，所以我们要知道的不只是罪恶的真实，我们要知道的是上帝的全能，上帝慈爱的真实。各位也都知道《赵氏孤儿》这个剧吧，我不知道那里有多少是历史上真实的。当那个赵氏孤儿后来发现很爱他，他也很爱的父亲图案古其实是杀父杀他全家仇人的时候，剧里是他当然后来把图案古杀了，但是实际上你会吗？这个人是一个坏蛋，但这个人过去养育我的恩典，这是真实的，我们要怎么办？我想完全的来到是上帝的爱完全的来到，而上帝的爱的完全的来到在现在，我们不能说没有，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这件伟大的事情是已经来到了。我们需要对上帝的真理有更丰富的认识，我们需要对上帝的作为有更丰富的认识，我觉得这些都需要加强，让我们认识更清楚更丰富。那保罗也想到一个帮助我们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的认识好像是孩子，孩子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这是什么意思？我看这里的经文所讲的就是我们现在还是在一个初阶段，我们现在对上帝的认识还是初阶，那么将来会认识的更清楚，把幼稚不懂事的那种态度丢弃了，成了人长大了。在圣经里面各位要小心哈，就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要灵活，要敬畏神的话，不要死板了。孩子或者小孩子在圣经里面有非常正面的，你们如果不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子，不能进神的国，天国就像这样的人。但在这里又讲到说，我们长大成人就要把孩子的事，把幼稚的事情丢弃了。这幼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小孩子小动物都很可爱，这我想是神造万物的一个定理，就是当他在幼小的时候特别脆弱，特别需要被保护，特别需要被怜爱。我们幼小的时候是非常可爱的，但是也有个特点，我觉得幼小的时候可爱但是不懂得爱，就 我举例子嘛，因为爱是恒久忍耐，爱需要的一个在罪恶世界里面需要的一个就是忍耐。小孩子不能忍耐的，他在聚会的时候他的尿布湿了，他不会说哎，再等二十分钟聚会就结束，我就先不要哭吧。不，他一不舒服他就要哭，他就要叫，他不管这是什么样的场合，他不舒服他就要哭，他就要叫，他就要闹，他不能忍耐，他不能等，他饿了就要吃，如果你不给他就拳打脚踢。那我们成熟长大的人，我们有爱心的人，我们懂事的人，哎呀，回到第一步吧，爱是恒久忍耐。我要做一个有爱心的人，很好，我们都希望做有爱心的人。让我们学习等候，恒久忍耐。事实上耶稣的救恩，圣经上也有讲，我们既信从着忍耐的道。忍耐不是一切，但是我们需要忍耐等候。忍耐等候不是守株待兔不做事，忍耐等候是对上帝他的作为有盼望。好，我们回想一下关于爱的事情。爱是知识，对上帝的认识。爱是行动，上帝对我们不是只有认识我们，上帝对我们有行动，造我们，引导我们，鞭打我们。这句话也特别重要啊，这圣经上说主收纳所爱的儿子，主收纳所爱的儿子，主也鞭打所收纳的所爱的儿子。那么主所爱的主必管教，我们愿意要受到管教，我们要成熟，要更加的成熟长大。那么十二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那个括弧里面想如同猜谜，我也讲这个也是我们很需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对很多事是如此的不了解，如此的不明白。我们需要在如此不明白的时候非常真实的知道上帝是美好的，是不会犯错的。所以在信仰的过程里面，在我们谈爱的时候，不可以忘记一件事，就是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要把爱讲成一个是非不分的情形。真理叫人难以面对，但是我们要诚实的讲真理。有的时候神给人的磨练是很重的。玛利亚肚子大了，怀孕了，除了他做了对不起约瑟的事以外还有什么可能呢？当时的科学，现在的科学，我想以后以前的科学都是，女人如果肚子大了就是有了性关系，我跟你没有，那你就是跟别人有了，你是对我不忠了，一定要休掉，甚至严重的要打死。约瑟的那他发现他确知玛利亚有怀孕的时候，那个难过是很强烈的，玛利亚的有口难言也是很强烈的。他能讲什么呢？他已经跟天父讲了，天父也让这个事发生了，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可能就是那一刹那他就怀孕了，他能讲什么？我们不拜玛利亚，我们甚至不会说他是多么了不起，但是他的确是有很大的美德，就是他这种顺服，他这种对上帝爱的接受，是很稀奇很了不起的。但我在想说约瑟也很了不起，约瑟就听了天使的话把玛利亚娶过来。真相是这是上帝做的事。约瑟和玛利亚彼此之间因为认识上帝知道了真相，但是别人又怎么知道呢？当时的村子里面的人会怎么说约瑟，怎么说玛利亚呢？各位，今天在教会里面，今天在社会上，今天在公司里面，我们也希望真相大白，但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大白，有的时候 我们就是必须带着这个问题继续走下去。各位，你的生命里，我的生命里都有很多模糊不清的，我们在那里猜谜，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我们有盼望，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什么叫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面对面，我们当然知道，就上下文来讲，就是看得清楚了。以前是对着镜子观看，而且是那种铜镜，是看不清楚的。现在我们是看得很清楚，那将来就看得很清楚，就很知道了。但是我想不只是这样，这个面对面呢，不只是知道看得更清楚，而且面对面是一种荣耀的交流。我不知道保罗在这里讲到时候就要面对面了，是不是跟摩西跟上帝之间的讲话有关。这个耶和华本来因为以色列拜偶像做偶像，耶和华说我不要跟他们一起去了，我派我的使者去，我不要去了，我不跟你们去了。哎呀，摩西了不起，摩西说 你不跟我们去就不要把我们带上去了，你一定要跟我们去。而耶和华当然听了很高兴，好吧，那我就跟你们一起去。那摩西趁势就追了，哦，你刚刚说不跟我们去把我吓死了，你不能够就这样说好跟我们去了，你还要赔偿嘞。耶和华说你要什么？他说我要看到你的面，我要看到你。哎呀，你要一点金子银子，要一点所罗门一样要一点智慧嘛，你干嘛说要看到你的面？这算什么呢？耶和华说我会使你得安息，我会让你看到我的脸。那么在那个经文里面有点稀奇，就是耶和华说我会让你看到，而且耶和华后来也在亚伦和米利安面前做见证说，别人我都在梦中跟他们起誓，摩西不是，我是跟他面对面的。当然这一定还是一个比喻的说法，神应该是没有脸的，神是灵嘛，没有一个脸，但神又是照着他所说的，我们可以认识他，看到他，看得很清楚。那个摩西说我要看到你的脸，其实最基本的讲就是渴慕神啊，我要更深的认识你，我要更深的爱你。我们今天在世上很多事情不了解，神会让我们了解的，有一天会都知道。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想成说，有一天都知道不只是解决我们理智上的问题，有一天会都知道也是包括我们有上帝的爱。当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哎呀，我们就很放心了，我们就很感恩了。所以让这个古老的福音再一次常常感动影响激励我们，原来基督在激励我们。基督爱怎么激励我们？各位，这都是我很喜欢讲的老话。基督爱怎么激励我们？哦，给我一个儿子女儿，给我多少的金钱，给我多好的事业，多给我多好的事工，我怎么能够更知道，怎么能更被上帝在激励？就是你继续去思想一人替众人死，继续的让这个古老的福音在我们生活里面提醒我们上帝是多么爱我们，更新我们上帝是多么爱我们，使我们更多的得到滋润。所以到那时就要全知道，并不一定要说是将来在天上，而要想到当我更加体会到认识到上帝的爱的时候，那问题就越来越能够解决，就越来越没有困难了。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也复习一下，思想一下，信、望、爱最大的是爱， 并不是说不要信不要忘，好像他有这样讲，那意思只是说我刚刚说过有更完全更丰富的信望爱和认识。爱是一种恩典，这个我想我们都会体会，上帝爱我们，上帝对我们有恩典，爱是恩典，或者爱也是一种恩赐，就是给我们的一个好东西，这我们都能懂。但是爱不只是一个恩赐，爱也是一个律法，我们谈过。爱是上帝给我们的，爱也是上帝要求我们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要爱人如己。所以当我们想到爱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非常需要被提醒，爱不只是一个被照顾的美好的事情，被赦免的美好的事情，爱是当这个最美好的事情，当我们被爱了，我们这些罪人被爱了，被赦免了，被拯救了，被保抱，被怀揣，被教导，被修剪，被管理了，被引导了。在那个同时，上帝也让这个极大的艰难临到我们。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要爱人如己。就是爱是律法这一方面我们常常忘记，爱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常常忘记，也因为爱是上帝给我们的律法，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因为没有人敢说我遵守了一切的律法，因为如果你说遵守了一切律法，上帝会问你，你爱我吗？上帝会问你，你爱你的邻舍吗？我们再去想到圣经里这一类的例子故事，我们就会知道这是很难的。如果不是上帝的爱藏在我们心里，我们没有办法爱人，我们没有办法爱邻舍啊。而圣经上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是常常定我们罪的。你以为你遵守了律法，你以为你遵守了所有律法，所有的律法就只有两条，所有律法总结起来就是要爱神爱人，所有律法都让我们看到我们没有办法遵守律法。爱是一个最好的恩典，爱也是一个最严厉的要求，你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吗？奥古斯丁在他忏悔录一开始就讲，他说，主，你为什么不放过我？你为什么命令我要爱你，而且如果我不爱你就要那样严厉的处罚我，为什么？各位，奥古斯丁体会到一件事，上帝才不是说我要爱你我就无限的爱你，你不爱我没关系，我就是那种舍己的，像父母像母亲对孩子一样。各位，母亲对孩子不希望孩子爱他吗？爱如果是一件好事，他不希望他儿女有这样的性向吗？奥古斯丁说，如果我不爱你，你就那样强烈的罚我。从旧约开始，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是你的神，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他，你要全然来爱他。新约的时候，哥林多前书16章22节，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啊。然后我们有的时候都把这件事情想得太玄了，其实很基本。耶稣复活以后，在约翰福音21章，他跟彼得显现，第一句是问，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然后跟着又问，你爱我吗？问两次，你爱我吗？哇，我们的主很在意耶，你爱不爱我？而且你爱我，你就要牧养我的羊。我们在讲到我们是罪人的时候，都不过是讲我们很自私嘛，啊，我们有淫念嘛，我们有贪婪的念头嘛，我们残暴嘛，我们虚假嘛，我们说谎嘛，这都是对的。但是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违反了律法，最基本的就是这个很简单的这一条，你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 这根本是罪人不可能的。如果我们不是源源不绝的从上帝那里得到爱，我们不能爱人。所以爱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善良的能力，是一种有智慧的能力，是一种有真理的能力。爱是从上帝那里临到我们的，就是爱是一种非常大的力量，非常美好的力量。这个力量，这个能力不是邪恶的，不是破坏性的，是非常的造就人的。但是这种能力临到人，上帝对人的要求也就非常的大。你要尽心尽心的爱他，你要纯洁的爱他。各位，对不对？这很难嘛。我也常常问这个问题嘛。我们能爱一个东西，都是我们五官体会到了我们爱。哎呀，我爱吃冰淇淋啊，因为让我的舌头很舒服。我爱听莫扎特的音乐，让我耳朵很舒服。我爱一个美女，因为她让我眼睛很舒服。我爱上帝，看不到，摸不到，听不到，我怎么爱他？就是你再想想看，这真是圣灵很奇妙的工作。我们也需要继续不断的依靠上帝。奥古斯丁说，你为什么要我这样爱你？如果我不爱你，就严厉的处罚我。因为他的爱临到我们，他不要让他的爱，这最美好的东西突然反悔了。照理他把这么多的心血放在我们身上，就是爱放我们身上，我们就应该结出爱的果实了。一定要，罪恶被上帝的爱胜过，我们务必要让这个胜利在我们身上完全。我们务必要靠着主给我们的爱，我们能够尽心尽心尽力的爱他，我们也能够爱人如己。那么下面我就读一段经文啊，算我们的结论了。上帝是爱，爱是一种能力，爱是一种美好的能力，爱是一种恩典，但是爱也是一个律法，对我们有很强烈的要求。爱有很强烈的包容，爱也有很强烈的排他，这又是一个矛盾。这在男女之间的爱可以看得出来，爱是一个非常大的，应该是包容，就是上帝爱世人嘛，没有哪一个他不爱的，他都爱，他所造的他都爱。那么我们爱也应该无分轩轾的爱众人，但这个是爱众人，另外一方面爱又是最狭窄的，就是包括男女之间的爱，上帝对以色列，以色列对上帝，都不可以有别的东西的，因为那违反了真理。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要说你不可以爱别的神了，为什么？因为最基本的就是那个神不存在，你不可以去爱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不要说你不可以去爱那个对你并没有爱的东西。这就是所有拜偶像惹上帝愤怒的，也是很荒唐的。你怎么会拜一个木头石头人手所造的，不能够吃，不能喝，不能帮助你，没有生命的，你那么爱他，你那么敬他，你那么怕他，这是很荒唐的。无知的心就黑暗了。我们认识上帝理所当然的，我们爱他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的确这么爱我们。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那么原文没有弟兄的，英文的翻译就比较清楚一点， Beloved， 被爱的。各位，你我都是被爱的，我们是被上帝爱的。因为你被爱了，你得到了爱了，你就应该去爱人。那么你被爱也爱人，就应该彼此相爱了。因为爱是从神来的，爱从神而来，没有别的地方了。如果不是神的话，我们不会有爱。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生的，这个心字可以去掉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喜欢加一个心字啊，其实就是凡有爱的，有爱的都是神生的。意思是什么？ 如果不是神生的，就不可能有爱。如果有爱，都是出自神的，并且认识神。要认识神，基本上不是 IQ 的问题，基本上是有没有蒙恩的问题。蒙了上帝的恩典，我们就越蒙上帝的恩典，就越认识神。你说我蒙了什么恩典？第九节，这整个圣经都是这样讲的。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神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他为我们死而复活，这是爱，也显出我们是多么的不可爱和罪孽多么的深重。第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再一次讲，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句话是非常的深刻的神学，挽回祭平息了上帝的震怒。这是上帝的爱，其实这句话里面也深深的表达上帝是公义的，需要有这个挽回祭的刑罚。 Beloved， 被爱的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因为神把这个给我们了，我们就有责任，就必须把这个东西活出来。啊，如果一棵葡萄树是好种，种在好土，有好的肥料，有好的园丁，就不可以不结果子。从旧约包括以赛亚书第五章那里讲到葡萄园之歌，耶和华有一个葡萄园，是种在肥美的山岗上，好的种子，好的园丁，结不出果子来，就毁掉了。神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把他的爱给我们，十三节把他的圣灵给我们，我们得到这么好的东西，十四节把他的儿子给我们，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经历了这么多上帝的爱，我们就应当把这个爱活得完全。十七节，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哪里办得到啊？但是因着上帝的爱，我们开始办得到，我们开始也越办越多。我们没有惧怕，我们不会被刑罚，我们不断地被上帝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是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命令，也是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恩典。爱是恩典，恩赐，爱也是命令。让我们在恩典中欢喜快乐地执行上帝的命令，让我们在执行上帝的命令中欢喜快乐承受上帝给我们更丰富的恩典。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看到爱的圣洁，爱的智慧，爱的生命力，让我们看到神就是爱，让我们看到我们也是你的爱子。主，你对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愿我们也在圣灵的工作之下，在耶稣的宝血的洗净下，你也指着我们对天使做见证，看到我所爱的。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